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6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帮我破除邪恶跟踪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6号。为兑现来世时用生命做保证签下的誓约，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世人。特别是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我感到时间紧迫，更不敢懈怠每一天。下面我把最近如何在师父的加持看护点化下走出磨难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2022年年初，协党在冬奥会及协党两会期间大搞维稳，我们当地的协党机构派出大量保安人员对我实行严密的监控跟踪，从元月20日到3月15日共47天，时间之长从未有过。一，师父梦中点化。我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多次被邪恶绑架到派出所、看守所，恶党的法院不讲法律，非法判我4年监禁。出狱后，我又被多次绑架，3次被所谓取保候审。一次次的迫害，对我身心造成很严重的伤害。经常出现承受不住的感觉，如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次这么长时间监控，我能不能承受得了啊？我心里没底，于是求师父帮助。当天晚上，我梦见我从井里向桶里舀水，井里的水快舀干了，桶还没有满。我正在着急，忽然感觉有人拿一个大木桶向我的桶里灌清水，桶里的水满溢出来了。醒后悟道，我的容量小了，才出现承受不住，师父给我换了个大桶，且灌满了水，师父帮我扩大容量。我心里真激动，泪水直往下流，谢谢师父为我承受了这些。白天我再看那些保安，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心里暖暖的，还产生了要救他们的慈悲心。过了没几天，我又梦见一条很长，宽约2米左右的深坑，上面横放着许多2公分宽的木板，我要从这头走到那头。我没觉得危险，还感到挺好玩。我一块木板一块木板的踩着，连蹦带跳的跑到尽头。梦里我欢快地笑着，睡醒了还在笑。我悟道，这是师父为我设计的跳板，一个木板代表一天。师父在鼓励我，让我放下对天数的执着，就是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在救度众生中走好每一天。二，摆正基点，慈悲救度监控人员。从法中我们知道，世上的人多是从遥远的天体下来，代表他那一方众生来得法求救的。我想这些保安也是以这种特殊方式来求救的。我与他们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所以要多慈悲善待他们，讲真相救他们，给他们一个选择未来的机会，不再参与迫害。以前我出去讲真相，会想尽办法摆脱保安的跟踪。当我摆正基点后，就主动给他们讲真相。一个下雪天，一名保安一路跟着我上车下车。我没有像以前那样甩开他，而是转身和他讲，你这样做是犯法的，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我从一个满身疾病变成无病一身轻，法轮功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邪党迫害大法徒，编造天门自焚谎言，栽赃陷害法轮功，你帮邪党要遭报应的。他说， 啊，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家乡也有很多练法轮功的人，我以后不再跟踪你了，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好了。我真替他高兴，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后来协党两会召开，监控人数增加到四人，并且24小时的监视我。我同样用善心对待他们。一天，有两个保安跟踪我到车站，我给他们讲真相。其中一个受毒害较深，嘴里胡说着协党灌输的话。我不为所动，给他讲有关425万人上访及天门自焚真相。他听了后若有所思，不再坚持协党的观点了。另一个保安比较善良，他明白真相后说，原来是这样啊，我有个4岁的小孙女，我要善待你们，为小辈人积点德。有的保安为了完成任务，还是每天跟着我。为了排除干扰，我老伴每天用电动车送我出去讲真相。因为电动车跑得快，保安追不上也就不跟了。老伴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平日里他不可能天天送我出去的。我悟到这是师父的安排，我心里一遍遍地谢谢师父的加持保护。到两会快结束时，邪恶又安排保安骑摩托车紧跟我们的电动车。我对他说，你这是犯法，不要这么干，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会遭报应的。他说，我是为了挣钱，这样吧，我到公园门口拍个照，好回去交差。以后几天他也没有再跟踪我了。我替他高兴，他在选择自己的未来。整整47天，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保护下，我平稳地走过来了。谢谢师尊。这些日子里，我也在不断地向内找，为什么会出现长时间的监控？从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到的相由心生的法理中，我悟到一定是我心性上出了问题。我找到主要的一颗心，怕心，怕受迫害，怕被抓。其他还有争斗心，恨不得协党快点倒台。还有安逸心，想轻轻松松的，没有压力的去讲真相。还有怨恨心、显示心、色欲心、不让人说的心、利益心、对社会上的事好奇的心等等。我决心一定下大力气去掉他们，在多学法中达到法对我的要求。法正人间在即，留给大法弟子修炼救众生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一定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实修自己，多救人，兑现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要举报的人也要学法轮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归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9日。我今年72岁，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大法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走路一身轻。我一路走来，一直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对师父很尊敬，慈悲的师父处处保护并加持我，我也深深地体悟到了大法的威力无边。一，脚骨折一夜痊愈。2019年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7点多钟，我下楼帮女儿搬东西，由于楼道里没有灯，一不小心在3楼的最后2个台阶上一步踏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落地时脚尖先落地，脚趾头整个朝后，只有脚背朝前。我痛得窝在地上起不来了，双手抱着脚，嘴里连声求着，师父救我，我没事，我没事。心想，可不能叫别人看到我这个形象，我绝不能给大法抹黑。我抓住楼梯扶手爬了起来，忍着剧痛，慢慢拽着扶手回到四楼的家中，到了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帮帮我。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师父当初面授班传功给大家治病时，叫大家跺三下脚，我也苦着脸，咬着牙狠狠地跺了三下受伤的脚，我又用双手把断了的脚趾头按了回去。在师父的加持下，一个个的脚趾头都归了位。这时家里来了位同修，我给他讲了刚刚发生的事，他瞪着双眼，张着嘴巴，吃惊地看着我的脚，口里连连称奇，奇迹，奇迹，真是奇迹。等他走后，我仔细地想了想最近哪里有做错的地方，同时也盘上腿开始发正念。这一盘腿，刚刚按上的脚趾头又断开了，疼得我又赶快求师父。我嘴里求着师父，双手又把他们按到原位了。这会儿我不敢盘腿了，伸着腿发了3个小时的正念。到12点半，我有些支持不住了，躺下睡了2.5个小时的觉。到第二天早上3点起来练功时，一条腿疼得一点不敢动了，整个脚肿得像个大馒头。我一边求师父帮忙，一边用双手搬着脚往床下放，慢慢试着下床，疼得眼泪一下流出来了，出了一身汗。我坐在床上对师父说，师父啊，我哪做得不好，请师父原谅，弟子天亮还要出去救人呢，请师父帮我。我又咬着牙按着床走到师父法像前，又使劲跺了3次脚，疼得像刀割似的。但是这时奇迹出现了，脚突然消肿了，也不那么疼了。我哭着感谢师父为弟子的承受，我马上5套功法一步到位，又发了6点的正念。早晨女儿起床后，我告诉她昨晚发生的事情。女儿一看我整个脚背乌黑一片，很惊奇地问我，摔得这么重，你是怎么过的这一夜？我告诉她全是师父帮忙过来的。女儿感激地赶快出去买来了新鲜的水果给师父供上。吃完早饭后，我叫同修用电动车带着我去赶大集。这个集是新开的，泥地上铺满了一层小石子儿，那个难走啊，硌的脚别提多疼了。我心里想着，不管多疼我也得救人。那天虽然人不多，但公务员不少，他们是被邪党谎言毒害又不愿听真相的一群人。我就给他们讲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并让他们看我的脚，他们看后都非常惊讶。那天上午我劝退14个人，退出了他们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其中有8人是党员。下午同修来我家拿周刊，都夸我真行。我说，哪是我行啊，全是师父帮的我，如果没有师父保护，说不定也得伤筋动骨100天呢。同修也感到了大法的神奇。就这样，我脚趾骨折后一天也没有在家待，我所承担的正是大法的几项工作也一天没有耽误。弟子千言万语也说不完师父的厚恩，只有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我虽然遭了1点罪，那也只不过是一夜之间，那要比我学大法前折磨了我18年的肝病、胃病、神经官能症、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等10多种病真是算不了什么。在那种生不如死的没有盼头的日子里，我用遍了各种中西药及偏方，却越治越重， 最后只剩了一口气儿，躺在了床上苦熬着。这时在同修的引导下，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从此人生变了，身上的病一扫而光。修炼23年来，我再没吃过一次药，也没打过一次针。以前经常给我治病的医生都去世4个了，其中一位医生叫我活死人，说我没有几天活头了。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这个活死人不仅没有死，而且无病一身轻，还越活越年轻。我虽然70多岁了，可是陌生人没有一个人能猜对我的真实年龄。当我说出真实年龄时，人们都很惊讶。每到这个场面，我就讲我以前的病况和现在的对比，真是两个人。世人看到我神奇的经历，一般都愿意三退，特别是断了的脚趾骨一夜之间长好了，观者都连声称神奇。在事实面前，可有人受邪党宣传的无神论思想的毒害，就是不相信，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修炼大法就这么神奇，有多少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学大法以后好了，有多少粉碎性骨折的人没住一天院就好了。我认识一位79岁的老同修，被汽车撞断7根肋骨，其中一根断了2节，一节还插到了肺上，当时不省人事，被人送到了医院。在医院里，头被缝了好几针，满身插满了管子，医生都下病危通知了，可是这位同修醒来后第一念就是回家。当时医生怎么也不同意，说人一动就不行了。后来同修家属签了责任状才回家了。老同修回家后学法练功7天就好了，自己走着去医院抽现时，医生和护士都惊呆了。当老同修和他们讲大法的真相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集体做了三退。同修的事例被称为医学上的奇迹，这样的奇迹发生在大法弟子中太多太多。如果邪党不迫害大法，很多人都会相信大法，都会得到师父的保护，同样会出现奇迹的。二，要举报的人也要学法轮功。那是2020年的一天上午，我在一个大集上发送真相台历。我拿出台历刚开始发，身边一个70多岁的男人什么话也没说，突然一把把台历夺了过去，接着双手把台历往腿上使劲一折，马上精美的台历就断成了2节。他嘴里还恶狠狠地大声地骂着，你吃着某某党的，穿着某某党的，还反对某某党。我知道他是被谎言毒害的人，就善意地和他讲真相，可是他态度很蛮横，根本就不听。经他这一吆喝，周围赶集的人都围了上来。我想不能再让他胡说八道毒害人，大法慈悲，但威严同在。于是我口气严肃地对他说，你做坏事会遭报应的，我们法轮功学员省吃省喝拿出钱来救你，我一声声地叫你大哥，就是为了你生命将来能有个好的未来，我也没有强迫给你，你不要就算了，为什么给我折断了呢？他一看我不让了，就从兜里掏出手机说要报警来抓我。我说警察来了我也不怕，我没有犯法，你得把事情说清楚。这时围观的人中有人说，别给人家弄断了呀。有的说，不要就别接。我对着围观的人说，大祸临头，瘟疫肆虐全球，大洪水泛滥，众生处在危难中，大法弟子不惜一切代价，费尽精力叫众生远离灾难。他自己不想得救是小事，他影响别人得救这是大事。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慈善地对我说，你说的大家都明白了，这集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你赶快走吧，别再吃坏人的亏了。 我道了声谢谢，就去了别的地方继续讲真相救人。事隔几个月后，我又去那里赶集，看到了那个斯台利的人在三轮车里坐着，我没理他，往前走了十多步。我突然想起了慈悲二字，又想起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我想自己真心的敬师敬法，怎么到了关键的时候就做不到了呢？我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了，于是马上转身回去，走到那人的车前说，大哥，给你个护身符，他能保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又给他了一本《变种病毒来袭，如何防疫自救》的书，书里夹着四份周报和藏字时的图片。他不太情愿地接过后，冷笑着说，也就是你给我，别人给我，我才不要呢。我又对他说，咱们的年龄差不多，也都经过了多少次邪党的大小运动，也都多少有点经验教训了，你不想想，为什么你不要真相资料呢？还不是叫电视宣传的谎言把你骗了吗？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讲了中国5000年文明，告诉他哪一朝也不能永远执政，每次的改朝换代也不是当朝皇帝同意的，全是天意。就像有钱的大官到死了的时候，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一定得死，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你看现在的瘟疫吧，现在的科学多发达，可是病毒变种，这种病毒的疫苗还没研究出来，它又变种了，这不是天意吗？你先回去看看资料，你的身心会受益的。我给他讲了十来分钟，他的表情也变了，最后他答应回家后一定好好看看。下一集我又去赶集，再一次碰到了那个人，没想到他竟老远就热情地先和我打招呼。我过去问他，有什么事吗？他当着身边的人很认真地说，法轮功太冤了，我看完那些资料后就对我老婆说，法轮功太好了，人家法轮功讲的句句在理，哪有反党，把人家迫害成这样还不许人家说话，真是太冤了。他从兜里掏出当天一位同修给他的真相传单对我说，你看这个小伙子还是个工程师，叫他们迫害成了什么样子。我说，这20多年被迫害的好人数不过来，你以后一定多看看这些真相资料。这时他又从兜里拿出了我上级给他的资料说，我都看5遍了。我说，大哥，你是真有福啊，现在正是多灾多难的特殊时期，全球瘟疫大爆发，生命处在危险时刻，你明白真相了，生命就有保障了，你花多少钱能买来呢？他又说，我昨天晚上在家说法轮功是最大的冤案，法轮功原来这么好，我老婆也叫我去本村法轮功学员家学法轮功，我自己也想学。他还问我法轮功有几套功法，我说，如果你村有练的，你就去跟他们学学吧。他高兴地答应了，我真为这个生命的觉醒而高兴，这都是慈悲的师父在做呀，我在心里默默地谢谢师父。三，信访局局长的善举。我每天出去讲真相，出门前都求师尊加持弟子多救人。在师尊的保护下，我遇到公检法的人员从不避开，想叫他们多一个人明白真相，对大法弟子就少一次迫害，他们就会免于最后被淘汰。有一天，我去赶集遇到了一位退休的信访局的局长，我刚和他搭上话，他就开始和我讲他对待法轮功学员的一些善良的举动。他说，在中共刚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上边派我去北京抓上访的大法弟子，我知道练法轮功的人不是坏人，我很不愿意去干迫害好人的坏事，但上面压下来的命令不去不行，我只得很不情愿地去了。去了之后， 我也不去天安门广场抓法轮功学员，别人抓回来的，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只要有机会，我就偷偷地把他们释放。别人知道后，叫我不要这样做，我就会对他们说，这些人这么大的岁数了，他们能扰乱什么社会治安？还是能夺谁的权？简直胡闹！我觉得法轮功太冤了，他们都不让我说这些话，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我说，不管是谁的决定，得看这事做得对不对。我还经常和公安及其他单位的人说，抓来一个个老实巴交的人，你说他们能干什么坏事？我心里很憋屈，他们也不听我的，照样不停地抓人。我只好经常找借口说家中有事要回家，他们就叫我往回拉被抓的法轮功学员。我有时就在半路把人放了。后来有知情的朋友告诉我说，有关领导要处理我，我怕失去工作，就没有再做。但我心里一直为法轮功鸣不平，法轮功学员太冤枉了。我也相信法轮功肯定能平反的，我支持你们法轮功。听了信访局局长的一番话，我真心为这个善良有正义感的生命而感动。他在那么邪恶恐怖的环境下，能帮助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相信他一定会有未来的。我平静了一下激动的心情，口气和善地跟他说退党之事，他痛快地答应退了。我又跟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他都很认同接受。我又把真相小册子、护身符等几样不相同的真相资料给他，他都很痛快地接受了，并高兴地说，回家一定好好看看。我说，不光你自己看，希望能叫你更多的亲朋好友都看看，叫他们都能明白真相得救。他说，我一定能做到的。离别时，他还回首和我频频地道别。如果不是邪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会有更多的生命学法修炼，进入历史的新纪元。真心感谢师尊大慈大悲的洪恩救度，感谢师尊洪传的宇宙大法，真善忍的光芒永远普照着善良的世人，道德回升，回归到神圣的家园。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惊醒了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0号。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0多岁。二月的一个下午回家的路上，给三个上初一的男孩讲真相，被他们举报了。我被当地派出所绑架，我被非法拘留24个小时，并被录音、录像、抄家、抢劫。我从根本上不承认邪恶的迫害，否定迫害。我和警察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所以我没有怕。但我知道警察做这些事是在犯罪，而且是迫害佛法的大罪。我天天去派出所讲真相，要书，他们不听，不给。而主管这事的主任一直到现在躲着我，不敢见我。同时我冷静地查找自己，认真地审视自己，为什么摔这么大的跟头？邪恶为什么把大法书和师父的法相全抄走了？我猛然悟道，这时旧势力看到了我在修炼中的大漏。向内找中，我发现自己没听师父的话，没有实修。长期以来，学法走形式，法没学透，学法不去对照自己，不去悟道。所以对法感性认识多，理性认识少，关键时法理不清。再有，没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没按照大法标准去做，三件事也没做到位，信师信法没达到100%，敬师敬法做得不好，对修大法的严肃性重视不够， 没真正把自己当成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炼中有这么大的问题，被邪恶钻了空子，才摔这么大的跟头，给大法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给自己修炼造成困难。我看到自己有常年积累的怨恨心，怨恨已离世的丈夫，用人的观念去对待家中的磨难，对儿子女儿的婚姻不满意等等，经常抱怨。除此之外，还有很强的争斗心。这次磨难中，强烈的争斗心促使我找他们要书时语气很不善，达到的效果不好。还有显示心、安逸心、急躁心等，这些人心使我在修炼中放松了自己，懈怠了，没有按着一个真正修炼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没有把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修炼就是修取人心、修自己。我通过大量的学法、背法，长时间发正念，感觉自己的空间场越来越纯了，正念越来越强了，不好的东西、拜物彻底清干净了，邪恶不配再来干扰了。我知道迫害中的一切都是假象，没有一样是真的。磨难是修炼路上的垫脚石，提高的阶梯，是同化真善人大法的阶梯。一定要在大法中规整自己的一言一行，修取所有人的东西，人心。感觉自己的正念越来越强，有师在，有法在，邪恶的旧势力什么也不是，起不了任何作用。把一切都交给师父管，由师父说了算，弟子就做好当下应该做的。我把学法、念书、背书的速度慢下来，看完一段法，对照对照自己平时的言行、做事的心态，遇到矛盾时的心态，特别是第一念，哪些不符合大法，哪些还有更好的做法，有更高标准，能这样向内找，就会对某段法理有更新、更深的体悟，那就是境界的升华。学法时要对照法去看自己，对比着大法修正自己，改变自己，改善言行，升华心态，一定要做到符合更高层的标准，才能不断得到正悟高层次的法。转变观念，学会用正理去看问题，把修炼中碰到的一切事情当成好事去看待，修出来善心和慈悲，深深地体会到法的力量，生命真正的被救度，境界在升华。面对邪恶强加的磨难，我不怨恨这些警察，他们都很可怜，都是被中共的邪恶谎言毒害的生命。我们用慈悲善念去对待他们，宽容他们。警察也是大法弟子要救度的生命，我会乐观轻松坦荡地去面对他们。过去我看人都是看他的表面行为好坏，现在我努力做到看他的本质，看他的生命。学法中我知道了，他曾经是一个伟大的神，明知道人世险恶，又迷又苦，又脏又乱，但是为了宇宙正法中助一臂之力，同时也为了自己众生的得救，他冒着可能无功而回的风险，舍弃神的一切，义无反顾地跳到人世间这个粪坑里来了，而且为了配合铺垫正法，轮回转世，生生世世都在吃苦付出，可以说是历尽苦难走到今天。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生命，就凭这些他就应该得救。至于说今生今世有时表现得不好，那是旧势力造就的中共邪党毒害的，那只是一个生命一时的表现。全盘来看，他还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生命，非常值得我们去救度。所以在我心里，对每一个生命都很珍惜敬重，我都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要按照正理修炼，今后无论再碰到什么事情，我第一念就把它确定为好事，这是修炼人面对事情的第一正念。有了这个正念做基础，其他的正念就会源源不断而来，就容易把正实法的事情做好，把在常人中形成的坏事观念转变过来了，把一切事情都当成好事去看待了。过去看不惯的常人做不好事情时心里会反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看那就是他们的苦处，他们在迷中不知道法，在乱世中随波逐流，按照凡理去做坏事，造业损德，既害人又害己，真是在无知地干着傻事，真可怜呐。我心里不会怨他，应该体谅众生，包容众生，发自内心地想救度他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念不同，结果不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6日。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去邻居家取小米，这家邻居养了一只大狼狗，非常厉害凶猛，天天关在庭院里。外人去他家，主人不出来，你就休想进他家的门。咬不着人，把庭院的木杖子咬得嘎嘎响，咬得木头直掉渣。那个架势要是咬人，恨不得把人撕得粉碎，恨不得把你活吞了。他家的狼狗厉害的都出了名。那天我去了他家，直接推门进入他家的屋里时，屋里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也是邻居，看到是我就非常紧张，惊慌失色地问我，你怎么进来的？我这才想起他家的那条大狼狗。是啊，怎么没听见狗叫呢？哎呀，我怎么就能直接推门进到他家院子里，又进到屋里的呢？哦，是我当时没有任何怕那条狼狗的观念，师父保护了我。这件事让我联想到，当我们讲真相时，没有任何人的观念，对方会不会不想听，会不会骂我或举报我等等。就抱着慈悲心，一颗让世人得救的心，效果一定是好的。反之，如果心态不稳，犹豫不决的时候，就容易被干扰，让对方不接受，不但不能救了人，反而还让世人造了业。例如，有一次我出去给民众讲真相，劝三退，并送酒瓶共产党，碰到一个卖菜的，是一位中年男子，我先买了他的菜，心想我把酒瓶送给他，并告诉他真相，可心里有点犹豫，他能不能接受，给他还是不送给他。这时候我的人的观念已经起了主导作用了，抑制了神的一面了。尽管我还是跟他说，大兄弟，看你人很善良的，我送你一本书看看呗。他问什么书，我说是酒瓶共产党，他当时啊了一声，说你敢反对共产党？我连忙说，是让你看看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还要嚷嚷，我立刻离开了。过后我找自己差在哪儿呢？我悟到是我的心不纯净不稳，慈悲心不够，人的负面的观念太重，抑制了神的一面，神的一面没发挥作用，就使这个生命失去了一次得救的机会。要想讲好真相，必须学好法，抱着纯净纯善的心去救度众生，就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